我们请看创世纪第37章，创世纪37章，以赛亚书56章，题目是除恶与神联合，公义守约蒙福。除恶与神联合，公义守约蒙福。今天我们知道雅各全家已经到了希伯伦，你从14节看得出来，他打发儿子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，也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。所以全家住在哪里？住在最好的地方，住在希伯伦，也是亚伯拉罕以撒寄居的地方。但是全家住在希伯伦，灵性没有到希伯伦。所以这张圣经看见这个全家的光景是什么？雅各年老，偏心似爱，偏心似爱。那个兄弟们呢，这个是什么光景呢？嫉妒，嫉妒，憎恨。约瑟呢，穿了个彩衣，得意受宠。这个背后呢，去哥哥的恶行啊，去向父亲汇报，所以就惹起哥哥们的记恨。所以这一家好乱呐、啊，是叫做不前又不义，既没有公平，也没有公义，你说怎么蒙福？所以这一章啊，就给我们看起来啊，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光景，生儿女们里面的光景。谁要赐福雅各，那你怎么赐福啊？对待那人就是你必须要追求神喜欢的公义和公平，不追求公义公平，没方法蒙福。所以先知以赛亚，他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他今天在讲什么呢？在讲到今天神的儿女怎么蒙福。你不管是你犹太人，你还是外邦人，你说外邦人，你也不要自卑，也不要灰心。神今天指出一条路来，就是守公平，行公义。神的救恩就临到，守公平，行公义，你就蒙福。而且呢，你哪怕是外邦人，你只要与主联合，你只要行他的道，只要守住这个神的约，是守住他的约，神说你就被纪念，而且在神的殿中被纪念，要成为什么？这个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那边是雅各的家，应该做万民祷告的殿，但是里面成了个贼窝，里面充满罪恶。从雅各来讲，就是没有带好全家，也没有警醒。后面呢，最后一段以赛亚56章最后一段是在先知在斥责以色列国里面的守望者，就是领袖、君王、首领，本应该为全国警醒，作为一个看守的人、守望者，却是这样的吃喝懒做、贪睡，做哑巴、做瞎子一样。所以结果呢？结果神就把他们交出去，把他们交给野兽，田野的猪兽也把他们吞吃，就只是列国列邦也把他们吞吃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指出一条蒙福的路，就是守公平，行公义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一面是不义，一面是公义，一面是不义，一面是公义。雅各家充满了不前不义，主今天要求我们要行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就被神纪念，而且让我们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今天我们分段看，今天正好是3节对1节，这边3节那边1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24节对8节，第一段24节对8节，题目是公义除恶，敬虔守约，外邦蒙恩。也不配的外邦人都蒙恩。公义除恶，敬虔守约，外邦蒙恩。好，我们还是先看以赛亚这边，以赛亚书56章，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1节到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先知在谈神的话，说明先知是在灵性，是在属灵的高处，他那个传出神的话，传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对人类的要求，当然更是对他子民的要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神要把救恩领导全地的人，当然首先要领导亚伯拉罕的子孙， 甚至公义将要显现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守公平，你不行公义的话，那么神的公义就显现，神就要审判，神就要实行他的公义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守公平，行公义，我这两天想想到底什么叫公平，什么是公义。公平公义是神的属性，是神耶和华他宝座的根基，就是公平公义。讲到公义，请大家看以西结书十八章，以西结十八章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究竟神要求的公义是什么。五节到九节，以西结书十八章五节到九节，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。五节到九节，人若是公义，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。第六节开始就具体的，第一是什么？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。如果你是公义，公义就是你行正直的事，不要行不合理的事，这是公义。公义就是神要求的具体的行为，公义也就是你对照主的话，你是不是合乎他的那个公义的尺寸，公义的要求。第一，你在山上不能够吃祭偶像之物。第二，你不能够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信不信邪还带偶像。第三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器。第四，未曾在夫人近亲内亲近他，这是非常不道德。第五，未曾亏负人，你不能亏负人。第六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而且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人的穿。这公义里面包括行善，公义里面包括离恶。第七就是第八点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别借机会就去赚利。第八，未曾向借弟兄多要，借粮的弟兄多要，就贪占人的便宜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智力判断。所以遵循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告诉你什么是公义，具体有这么八条，你去做，你就是行公义。那这些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，让我们要敬畏他，让我们要离开罪恶，让我们要好好行善，是不是？离恶行善，实际这就是追求公义，行公义。那到底什么是公平？我想公平的意思是神判断的态度。我们今天判断对待人，对待一切的态度，要像神那样的判断，那样的公平，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三章。大家看，我们找两处圣经来简单的看一下，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公平和公义。三十三章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，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离恶行日之能。行恶之人也不能使他倾倒，一人在犯罪之人不能因他的义存活，这就是神的公平。大家明白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公平的态度。你是义人不错，但是你犯罪之日啊，你的义不能救你，就是你不能仗着你的义去犯罪。你是恶人，但是你转离了恶以后，你也不至于因你原来的恶就跌倒。一人在犯罪之人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神说，我对义人说，你必定存活。你若是他若是依靠他的义而作孽，他所行的义不被抵灭。这就叫公平。什么叫公平啊？神的对待是这么样的公正，公正的对待就是神的公平。你一去犯罪，你也靠着你的义，你是个义人不错，但是你去犯罪，你靠着你的义而作孽，那你义不被抵灭，他必应所做的罪孽死亡。这就是神的公平。再者，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。但是恶人如果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具体的就还人的当头和抢夺的啊，遵循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他所犯的罪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。这就是公平啊。所以底下十七节大家念，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。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，就必因此死亡。 恶人转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感谢主，我觉得从这两段呢、啊，至少我自己对这个公义公平稍微有一点区别，能够明白。公平就是神对待的态度，对待一人恶人的态度。你一人你不能占着你的义去行恶，你恶人你虽然作恶，但是你以后转过来了，你离开恶你行义，那神说你过去的恶不被纪念。上帝公平吧，实在公平。人呢，人就没有公平，藏着奸纳着纳污啊，藏垢纳污，偏心私爱，所以雅各没有公平啊，这就是在理是吧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开始看、啊、以赛亚书这边第一点，一话如此说，你当守公平行公义，就你在行动上你判断问题，你对待人你要守公平，你在行为上你要行出公义来，那么我的救恩就发出，就临近了，我的公义也将要显现。这公义显现什么意思？那神审判的时候就按着你一切的行为来对待你，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所而不作恶，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所以神借着先知指出一条蒙福的路，你怎么有福？你不能仗着你自己是选民上帝的子民，你可以胡作非为，你要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。谨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尊神为圣，不能干犯，不是守这个日子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。你最要紧，你在安息日你怎么在守安息啊？你尊神为圣，而且你禁止己守不作恶，你这样行，你这样赤守，你就是有福。实际也就是你这样的守住主的道，你就是有福的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啊，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自卑，不要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众分别出来。我们外邦人常常会自卑的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上帝首先是拣选以色列啊，外邦人是局外人，恩典诸约以外的。你会灰心吗？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上帝啊，你把我和以色列百姓分别出来了，我没有份啊！你是个太监吗？太监是最被藐视的了，太监是个枯树，太监是不会生育的，是蒙羞的。你也不要这么灰心自卑，说我是个枯树。这几句话，这不是神多大的安慰？为什么呢？第四点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赤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。这个太监不一定真的就是太监，我们长期不结果子，你就是个太监。我们长期的这个白占地图蒙羞啊，就好像一个女人呢、啊，出了嫁从来不会生孩子，你也像个太监一样蒙羞受辱，那你不要灰心。神说你只要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神所喜悦的事是什么事？那就是行善。神所喜悦的什么事？就是感恩称颂他。神所喜悦什么事？就是离开一切的罪恶。那么你赤手神的约，你这样的太监，神说在我的殿里都被纪念，神没有把你排除。所以可见呢，神的这个广行赦免，神恩浩大呀，无边呐、啊！无论是犹太人外邦，根本没有区别。只要你行善，只要你拣选神所喜悦的事，那你在我殿内，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还要更美。你别看他们有儿女，你没有啊，就代表你在世界上你是无儿无女，在世上无依无靠啊，你根本像个太监，被人藐视。但是只要你拣选神所喜悦的事，那么我必赐他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底下再看第六节，第六节还有什么呢？讲到外邦人了，刚才讲太监，现在讲外邦人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。你是外邦人吗？但是你跟神联合。什么叫跟神联合？哥尼流就是一个与神联合的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虔诚的祷告，而且常常的周济，又有虔诚的侍奉，又加上这什么呀行善的行为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与神联合，你要侍奉他，而且爱耶和华的名，那么要做他的仆人。你别以为上帝瞧不起你，上帝不要你，你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 守他约的人。所以神说，你这样吗？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你在神的殿中有份，你在祷告的殿中有份，而且在殿中你还会喜乐。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。许多人献祭啊，你看看以色列在马拉基书、在以赛亚书都说，神说我厌烦你们，你们所献的祭，我憎恶你们所献的烧的香，神叹以为可憎。但是这里呢，不管你是外邦人，也不管你是个太监，也不管你是个什么人，你今天你拣选神所喜悦的，你今天能够守住安息日，不干犯赤守神的约，你爱神的名，你与神联合，结果你的燔祭也好，你的平安祭也好，甚至我都愿纳。燔祭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，彻底的破碎，遵行神旨意，奉献自己。平安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一切纸油都烧上，向神有感恩的心，感恩回报。神说我都愿纳，我都愿纳，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就万民祷告殿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神的殿，你今天不管犹太人外邦人，你都可以有份，万民嘛都可以来这里祷告。还有呢，这个殿就是为万民祷告的一个殿，为万民借着你的祷告，是万国万民都要蒙恩典，你有份，上上帝不把你排除。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，在教会里也是这样，不管你有学问没有学问，你出身好还是坏啊，你是多么的有钱还是没有钱都不在乎，在乎是你今天真正的与主联合。我们跟主联合，那就是我们要在他死的心上跟他联合，在他复活心上跟他联合。你跟主联合，那你就要遵守主的道，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那么主说主，你就能够在这个祷告的殿里有份。你跟主联合，那你一定要除掉一切的罪恶。你如果有恶，你怎么跟他联合呢？他是何等的圣洁，我们这个殿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贼窝。如果你的店里又是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，一天做买卖做生意，你这个店神也不进去，也不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店，你就不能有份，你就不能有份。所以第八节，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说，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，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。这句话就更说出，所以说你看在旧约里就给我们看到外邦人归主，外邦人有份福音，有份救恩的这个什么，这个隐藏的，这叫做隐藏的奥秘。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奥秘在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？但是你在以赛亚书、在其他书卷都可以看到，讲到外邦，讲到万民啊，都蒙恩。谁要召集被改善的，当然是这以色列家被掳的归回。幕后时代神要召集被改善，选民都要归回，而且从立国度，这个话已经部分的应验了。但是干嘛还招聚？那当然就招聚外邦人了啊！所以说，在这招聚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，就是外邦归主，招聚别人，而且归并他们，就是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教会，成为一个身体，是羔羊的心腹等候主来。所以这个旨意一定要通出来，神的心意都透露出来了，所以也让我们有主的心。我们不能只看见我们，也看到今天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，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。这是八节。那对照这边请看二十四节，每三节对那边的一节，两边相对。我看雅各跟以赛亚先对，是吧？那边是以赛亚先知，以赛亚先知有神的话临到，耶和华的话临到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因为以赛亚是真的住在希伯伦，这边是在哪里啊？这边雅各全家住希伯伦，你住在希伯伦，你的灵性要到希伯伦。什么叫希伯伦？与神结盟，与神为友，那神的话才领导。这里呢，我看雅各啊住在希伯伦以后啊，怎么这一段灵性不好？有没有神的话领导？有没有神显现？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一节到三节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，实际就是希伯伦。雅各的基略如下，就是 雅各家的事情啊，下面给你记载下来。什么事情？首先讲的约瑟， 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养，他是个童子，所以圣经上讲这个童子啊，十几岁都是个童子，不是我们现在印象里大概5、6岁是个小孩子，17岁，约瑟已经17岁了，是个童子啊。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和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，父亲妾所生的儿子是谁？但拿弗他利、加德、雅各啊，因为每一个妾都生两个儿子嘛，一共4个儿子，跟这些个哥哥们藏在一处干什么呀？放羊啊，牧羊。底下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，这就说明这些个兄弟当面当个爸爸什么事没有，背对里做坏事恶行。什么是恶行？那当然这里面包括好多方面啦、啊、批评论断、撒谎、欺负弟弟啊、贪婪、自私，什么都有，也可能还大吃大喝，因为后面讲了嘛，把弟弟卖掉了还大吃大喝呢。所以哥哥的恶行很多，这个约瑟怎么样啊？约瑟可能方面不敢讲啊，不敢讲，怎么样啊？背地里去告诉爸爸，汇报给父亲，在底下，这是一件事情啊。还一件事是什么事呢？你看看雅各家出了几件事，三个方面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，过于爱他的众子，雅各家有偏爱，这老雅各就是不公平，这叫不公平。什么叫公平？你所有的儿子你都爱，这叫公平。好也爱，坏也爱，因为他是我最小的啊。其实我想啊，用我最爱的妻子生的，而且一直都没有生，好容易生儿子，我就爱得不得了。老年的说不专心爱主，心里偏斜，另有所爱，这是约瑟啊。爱人这是雅各，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你就是偏心。你为什么爱他过于爱其他的？那你在这个家里就没有摆不平，是吧？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总有个理由啊啊，老生的就爱，其实还有一个便雅悯呢，是不是啊？底下呢就给他给约瑟特别做了一件彩衣，那更加招嫉妒，做个彩衣，最漂亮的衣服，彩衣上头还有香味啊，彩衣啊是最美丽的、啊、那你这样一来，对约瑟来讲叫受宠，受宠爱啊，穿彩衣，那约瑟一天得意洋洋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对哥哥们来讲，那当然不高兴，为什么爸爸给他不给我，爸爸爱他不爱我，带来招来嫉妒，招来记恨。对雅各来讲又不公平，又偏心又私爱，所以你看这个家庭到底有没有公平，有没有公义，神的救恩怎么领导？那只有神公义啊向他们显现了。所以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首先就是住在西布伦，灵性没有在西布伦，神的话领不到，那边就是以赛亚先知，灵性正是在最高峰，所以有神的话领导。这边先知宣告当守公平，当行公义，对他见的呢就是雅各，未领全家，没有带领全家遵守主道。你说不留心遵守主的道，哪来的公平，哪来的公义？公义公平都在主的道里面，你说在哪里找得到？你在世界根本找不到公义公平。公义公平是神的道，是神的道，是神话语的标准，就是公义加公平。那么雅各全家有没有公义，有公，有没有公平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啊。一面是什么呢？约瑟父亲汇报哥哥恶行，约瑟呀这样做也不对，你为什么哥哥不好，你劝劝哥哥啊，哥哥咱们别这样做，当面不说，背后就告诉爸爸，是吧？父亲汇报哥哥的恶行，对着那边去。我们看以赛亚是怎么样，以赛亚是领人守住，守公平行公义，以赛亚是带领人，约瑟当然年幼了，年幼不懂，但他知道这个恶行不好，这点约瑟还是好的。约瑟有好的地方，他从小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。 作，但是你也没办法帮助哥哥，哥哥不好，我背后就告诉爸爸去，是吧？所以两杯上的以赛亚神啊，以赛亚是这么公正，他是领人带领教会，带领神的百姓，带领人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。因为这个雅各的哥哥们，不是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是什么观点？兄弟背地行恶，这个恶行为什么约瑟告诉爸爸呢？说明他们是背地行恶，当面不敢，背地做坏事。我们人都是这样，做坏事哪有公开的？背地做恶，所以对着那边不见就恩临近。你看得见就恩临近吗？你看不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背地兄弟背地行恶，对着那边就是不见就恩临近。再说雅各了，为父偏心慈爱，你这个做爸爸的，你这么偏心慈爱，所以对着那边就是没有神的公平。什么是公平啊？公平就是一样对待，神的那一个标准判断，雅各没有。雅各是为父偏心慈爱，对着那面就是没有神的公平。雅各年老另有所爱，也是没有神的公义。公义就是恨罪，你不能有偶像，刚才不说吗？不能够拜偶像，你另有所爱，这就是雅各。另外约瑟呢，受宠爱，穿彩衣，好得意啊，你却不知道对的那面就是神的公义将显现。神在约瑟身上也要实行公义，就是神把约瑟以后带出家庭，带出自己的亲人，离开亲人以后，神来造就他，神的公义显现。你别你一时你穿彩衣你好高兴，受宠爱又穿彩衣，一天在家里是你读一个娇儿一样，神的公义一定要领导。这就是一节到三节，我们看四到六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这里马上生出嫉妒。你看这个家庭是个属灵的家庭，是个蒙拣选的家庭，是个承受神什么神的允许重大使命的一个家庭，结果呢记恨嫉妒恨地，所以没有和睦，所以就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见了他就讨厌他，见了他一定就刺着他，哪有和睦的话？没有，所以这个家庭没有和睦。对着那边就是禁止作恶，享安息。谁说你禁止作恶啊？你守住安息，那当然你就享受安息了。禁止作恶，这个是嫉妒恨地，没有和睦。一面是守道蒙福，谁说你这样真是我的道？你这样的一定蒙福。你又守公平的行了行公义，守道蒙福，对着这边这个家庭叫做背道痛苦，家庭没有和睦。我们再看第五节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这个约瑟呀，要么说太年幼啊，没有经过苦难熬炼，单纯又得意，做了梦啊，他蒙恩有马上就显露，我做了梦了，我这一代还要告诉哥哥们，你不是招人的恨吗？所以他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，说明约瑟是怎么样，不会隐藏自己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四到六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几个方面了，现在说这个什么蒙恩显露越遭恨，那更加遭恨了。刚才就说越发的恨他，现在又是越发的恨他，越发的遭恨了。蒙恩显露越遭恨，对着那边你谨守安息必蒙恩，你如果谨守安息你一定蒙恩。约瑟这边是将梦说出来，对着那边什么叫守安息啊？守安息就是尊神为圣，说明约瑟你蒙恩你不懂，你没有尊神为圣，你没问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做梦你，我应该不应该说出来？那神会指示你，他没有，他不尊神为圣，所以这边把梦都说出来了。你不尊神为圣，你只能招来兄弟对你更加的记恨，而且自己也得意洋洋。这就是到第六节，我们再看七到九。 这就是约瑟第一个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，这捆难下拜。他的哥哥就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，这不两个越发恨他啊！你不说的好，你越说我越恨你啊！所以这是约瑟也是自己招来的，也是更加的暴露了哥哥们呢对他不满意。你不对也是不对，你好也是不对，反正就是不满意。这不满意是从哪里来的？嫉妒，嫉妒他，记恨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你是与神联合哭诉发望。你与神联合，你进入外邦了，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哭诉，那意思是你哭诉也都要发望，你都要蒙恩。对着这个的越发恨地，必定枯干，一定成了个哭诉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成了个哭诉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发旺，不结果子，没有好行为，叶子也枯干，是果子也没有。你要找找原因。所以这边就是这些哥哥们越发恨地，所以必定枯干。那么你与神联合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枯树发旺。与神联合的人一定是住在光明中，要爱兄弟，宽容包容，根本恨你记恨，你当然你就是在黑暗里面，你就枯干。还有他被讲的是外邦人蒙恩，所以叫做与神联合不配蒙恩。我们是个太监，我们是个外邦人，表示说你本来就不配蒙恩的人。那对他这边也可以对约瑟就是不配蒙恩，但是神特别的恩待他，神特别恩待约瑟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神有重托。你从这个梦我们就明白了，以后这两梦完全应验。后来哥哥兄弟不是都来找他来怎么样？来跳梁，找他来跳梁，啊，约瑟低梁给他们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与神联合不配蒙恩，这边就是神有重托，又做一个梦，那约瑟的又一个梦，做一个梦还不够。其实这两个梦啊，对约瑟的在受苦阶段非常重要。为什么神预先给他两个梦啊？他有目的了，他有目标了，他有使命了。啊，他在苦难中不就是灰心跌倒软弱啊？是给他两个梦，所以这叫做神有重托，又做一个梦，对着那边就是与神联合不被蒙恩。约瑟为什么做梦？说明约瑟还是比较亲近神，所以神给他梦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的梦必是吧？必要成就，对着那边就是神的应许必应验，神的应许关系到外邦人蒙恩，这个应许也必定应验。神赐给以赛亚神的应许，预言也是叫做预言，也叫做应许，是必定要成就的。对着这边来就是神的梦，既然是从神来的，给约瑟的。你别看这些个哥哥们不满意，不买账，瞧不起，恨他，但是这个梦是从神来的，也必定成就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不要灰心，那面就是你与联合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你不要说耶和华把我们都从他的子民当中分别出来，这个是灰心的话，也可以说自卑的话。不要灰心，对着这个来，你约瑟做了两个梦，你不要得意。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不是灰心就是得意，不是自卑就是骄傲。我想约瑟里面一定也有这个成分，所以以后神借着苦难来练他，神一定要练他。哪个告诉你上帝有没有给你讲做一个梦说出来，再做个没有做说出来，大张嘴，你大张嘴你一定是就不蒙恩了，你大张嘴你就惹祸了。底下再看十到十二，十到十二是对第四节了。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是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十二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界去放他们父亲的羊啊，这是三节啊，这里也三节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还可以对于这个约瑟的哥哥们，哥哥们不是嫉妒吗？啊，为什么嫉妒？啊，因为你怎么你又做个梦又做个梦啊？啊，本来你就是父亲爱你，你现在你这么样的话，你更得意了，你更抬高了，我们就更被贬低了。是满心嫉妒，罪上加罪，本来就是恨他，现在再加上嫉妒，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本来 当给你梦啊啊，当给你呀、啊！满心嫉妒，罪上加罪，对他那门就是拣选神所喜悦的事。你别怕人嫉妒，你最要紧，你要像约瑟一样拣选神所喜悦的事。那边谨守安息，对着这位约瑟就是不会安息。一个会安息的人，他就会隐藏自己。谨守安息，这边是不会安息，所以就说出来露出来了。那边是赤守神约，什么叫赤守神？实际就是守住主的道，神跟我们所立的约，赤守神约。对他这面呢，就约瑟不知隐藏，约瑟没有守住啊，不知道隐藏，所以惹了事了，惹得这个兄弟们恨之入骨。你看在下面就要杀他，要谋害他。13-15对第五节，大家看13-15对第五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了。13节，以色列对约瑟说，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约瑟说，我在这里。所以这一段里就是形容这个约瑟啊。约瑟我们知道是基督的预表啊，主为我们立缘故啊，从高天来到人间，主来也是向我们把平安带给我们。这里约瑟受父亲的差遣去看哥哥们，也是向哥哥们问安，把平安带给哥哥们啊。耶稣被自己的骨肉犹太人嫉妒啊，结果呢被害被卖被害。这里呢约瑟也是这样，约瑟走的路就是啊，这个所以说是耶稣的预表，耶稣以后也是这样。所以这点就看出约瑟他是谦卑遵命受托，多谦卑呀、啊！父亲叫他去，他说我在这里，他没想多远的路，你叫我去多远呢、啊？他没有这么想，遵命谦卑，而且遵命受托，对着那门就永远蒙神纪念。你这样的谦卑遵命，你一定蒙神纪念。那面就是说你与主联合，你一定蒙神纪念，而且永远蒙神纪念，在神的殿中有纪念。这边是向哥哥问安，约瑟呀他没有说我不去，他们对我不好，他们嫉妒我恨我，约瑟没有，是叫你去就去，而且呢诚心诚意啊，向哥哥们问安，对着那面就是在神的殿中有份。所以我们要走约瑟的路，以后被卖受苦，但是他是这样的谦卑遵命。特别是15节我们注意啊，这时候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路，就问他说你找什么。现在看16节了，16-18对第6节，约瑟走迷路路啊，找不到，但是他没有因此就折回来。你看看这个约瑟是非常认真啊，所以一个在小事上忠心，这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没有说我不知道我不认得，那我回去好了吧，我害怕，我种种理由都可以回去。但约瑟不是这样，他是怎么样的？他说我找我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，他非想找不可，非找到为止。这就是看出一个人忠心不忠心。托你办点事我做不到，那做不到就不做了。托你干点事我找不到，你找不到你就不找了。约瑟不是这样，还求人家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那人就说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。约瑟就去追着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滩。约瑟不辞辛苦啊，按照地理来讲啊，等于约瑟又走了20个迈。小孩子挺老远的路，20迈，我们开车还得开一会儿呢，是吧？又开这么远，走这么一长段，前面他已经走出去了，他不是吗？往世间去，结果他走迷了，已经走了十几里路了，现在又要再走20里，他不辞辛苦，他不怕累，他不能够随随便便，哦，我做不到，我就不做了吧。他一个向父亲要忠心，一个向神也要交代。他一定要找到为止，就说明这个约瑟呀，他关心父亲所关心的啊。后来果然就把他追上了啊，这个还有18节啊，他们远远的看见他，你看看下面这一节圣经，看看哥哥对弟弟什么态度，前面几节你看看弟弟对哥哥什么态度，找不到。 道也要找，穷人还告诉我这个地点，我也要找，而且追着赶着来找，找到了。约瑟非常高兴，但是哥哥们什么态度？你看看十八节，他们远远的看见他，趁着他还没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小东西来了，那怎么害死他？害死他！你说说这些哥哥，所以说记恨如阴间一样的残忍，像阴间一样残忍，里面有记恨，就要杀人了，就要谋害了，大家这么同心，这叫什么同心？我们看一下啊，16到18啊，对那个第六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怕迷路，不怕半路走迷，约瑟没有惧怕，对着那边就是要做神的仆人，这里才做神的仆人，那边告诉你什么人做神的仆人，你要什么呀？啊，你做神的仆人吗？你要与神联合，你做神的仆人吗？你要守住神的约，那你做神的仆人吗？你像约瑟一样不怕半路走迷，那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了，要这样。那面是与神联合，你要侍奉他，你要爱他，与神联合，侍神爱神，这就是约瑟走的路，与神联合，侍奉神，爱神。对着这边来，可以对谁呀？对着约瑟的哥哥们，彼此同谋要害弟弟，彼此同谋，那边是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，你行出是善事，你是爱神，你是侍奉神。这边呢，不跟神联合，彼此联盟，大家连起来，连起来干嘛？要害弟弟。所以你看得见的弟弟你不爱，你根本也不爱神，所以也谈不到爱神侍奉神。一面给我们看到约瑟为什么这么追赶，走迷了以后再走再走还要去追赶，说明忠父所托。我们今天要效法约瑟的忠心，忠父所托，对他那边就赤守神约。一面是约瑟一路追赶哥哥，对着那边就是守安息不干犯，他没有干犯神，他守住安息，他遵守神命令，他遵守为圣，守安息不干犯，这边一路追赶哥哥。约瑟的态度是什么？是以什么？是以善来报什么？来报恶。他没有纪念，哎呦，我哥哥恨死我了，我就别理他了，我蹦。他不是这样，是以善来什么？来回报他们的恶。但是哥哥们什么态度？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可以先主要我想就对着哥哥们，哥哥们对弟弟的态度什么态度？人家这么辛苦来找你，你看看他们联合起来要害他，以恶报善，对着你们就背弃神约，对神约什么态度？就是背弃，根本没有赤守神约，反正是背弃神约。约瑟赤守神约，忠父所托，而且也是以善来待恶，而哥哥们呢？以恶来报善，所以对着那面你叫做背弃深渊。也再看19到21，他们就说了，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这是多大的蹊跷，是吧？这是对弟弟的蹊跷，做梦的来了。其实他们这么说也是对神的一种轻慢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掉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应验，怎么样？就是怎么应验？还有21节，刘辩听了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我们不要害他的性命。刘辩呢，到底还是长子啊？刘辩呢，也虽然我们看从字句上没有看见刘辩悔改，那至少在行动上看，刘辩还是关心小弟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回去见父亲，他将来回去怎么样交代？作为长子、长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的哥哥们就是残暴如同恶兽，他们想还要编谎，我们就说有恶兽把它吃了不就完了吗？我们就没有责任了。实际你自己像哥哥们就是残暴，像个恶兽一样，对着那边就心中没有喜乐。那边你在神的殿中啊，你要会有喜乐的，这样的人有喜乐吗？像恶兽，残暴如同恶兽，对着这边心中没有喜乐。还有 那么是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就是你这些外邦人这些太监，你只要与主联合，你守住神的约，你在这个圣殿里的圣房上有份，成万民祷告殿。对着那边去，就对着这边来，就是这些兄弟什么观点？罪恶充满，罪充满如贼窝。一面是成万民祷告殿，一面是罪充满如贼窝，那简直是不是个贼窝？你说他们能够祷告吗？祷告什么呀？充满了罪恶、记恨啊、凶杀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对月色，月色现在准备着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他们是不是要把他杀害嘛？月色就是无辜被弃被害，月色是无辜的被弃被害。对着那边就如同寄生现坛上，好像燔祭和平安祭一样，寄生现在坛上。我们的祭物要蒙神悦纳，我们的本身就是这个祭物，所以要走受苦的路，甘心被弃被害，这就是月色走的路。还有一点啊，这边是诡计害地，如何交代？所以刘辩着急了，你说怎么交代？怎么先回去告诉爸爸？这兄弟们诡计害地，如何交代？对着那边就圣山侍奉，蒙神悦纳，蒙神悦纳，这边简直都没法嘛。所以刘辩着急啊，就听见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不可害他的性命。所以你要蒙神悦纳，你要在圣山上侍奉神，你要真正追求圣洁。好，才有22到24啊，最后这一段的三节圣经又说啊，这里啊刘辩说了三个不可，可见的刘辩呢是着急要救他的小弟弟。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田野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刘辩的意思要救他们，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刘辩出了主意，把他扔在坑里得了，因为这个坑里没有水嘛，扔在坑里了，那意思暂时扔在坑里面，目的呢是叫归还他的父亲啊。这个是第22节。还有23节，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了，刚才是还没走近的，现在走近了，到哥哥那里，他们立刻就行动，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因为他们最嫉妒就这件彩衣，剥掉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，扔在坑里，让你这么样的得意，让你做梦，让你这么样的就是给我们汇报，所以这哥哥们呢、啊，就是报复的心肠啊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刘辩想要救弟归回，救小弟弟啊归回，想要救他。对着那边就是允许被掳归回，那边的第8节，神说我要把他们召集回来，这就是允许被掳归回。先知在灵里看见，神说我要把什么？把他们召集回来，把分散之地都要召集回来，允许被掳归回。这边呢就是。这个刘辩想要救弟弟，把弟弟也要归回给他的父亲，但是之中还是没有啊。底下再看约瑟是怎样呢？被剥被弃，对着那边呢就是被赶散的，那边是被赶散的，但是之中呢神再把他们召集回来。这边呢约瑟，你虽然被弃，你虽然被剥夺，但是神顾念约瑟。我想这个时候只有呼求神了。我们根据42章21节，约瑟这个42章21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他这些个哥们不是去约瑟那里去滴粮吗？滴粮的时候他们害怕了，他们怎么样，曾经彼此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指着约瑟这个说，42章21节，大家念一下就知道了。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，看见没有，42章21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，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这个是良心发现了，想起来了，就可见的当时把这个小孩子你扔在坑里面挺深的，你说约瑟不是喊又喊又叫吗啊，但是怎么样，不听不理你，那你说受罪去吧，让你受苦吧，先解解恨啊！所以这边是被剥被弃，神顾念， 年是被赶散的，神招聚。那边神说，我另外还要招聚的人来规定他们，就是允许外邦归主。外邦怎么归主？你看对着这边就是预表救主背弃约瑟，今天背弃，从开始受苦了，从下坑以后呢就是被卖，再以后就是为奴啊，所以一步一步就是预表救主背弃，对着那边就是允许外邦归主。主耶稣如果不是为我们缘故背弃被害，那我们外邦人还是没有希望啊，我们怎么归主呢？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好，再看这就是第一段结束啊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25节到36节，那么9到12节题目是残害谎骗放纵失职伤透夫心。两个约瑟的哥哥们对着那边就是这些个什么呀，这些个国家的领袖们都是放纵失职，这个是残害谎骗，又撒谎又骗爸爸，伤透夫心。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第九节到末了啊，一共就这么几节圣经。铁的猪兽都来吞吃他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为什么这样讲啊？这就是先知在预言呐、啊！你这个以色列家，你这么样败坏，什么败坏？十节以后就看出来了，因为看守的人是个瞎眼的，又是个哑巴，只知道做梦、躺卧、贪睡，下面又是贪吃啊，是个哑巴狗。是这样的，怎么样？严重的失职，这样的不负责任，这样的不关心百姓，所以神说怎么样？我把你交出去。所以田野的猪兽和林中的猪兽，就是等于神把列邦列国招来惩罚神的百姓，把你都吞吃掉。王国被掳不是吞吃吗？就把他吞吃了。他看守的人，看守人是谁？那当然就是指的以色列家的首领，犹大家的领袖君王，是个瞎眼的，没有知识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知识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是个瞎眼的，又是个什么呀，都是个哑巴狗，不会叫，狗还叫几声呢？所以我们忠心守望就要做狗啊，狗最忠心，一点声音一点动静它就要醒过来，它就要喊叫，但这些人都不知道喊，所以我们守望者就要喊叫嘛，但就做梦躺卧贪睡，哎呀就是睡呀睡呀睡呀，这些个狗贪吃不知饱足，这些个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心极怒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，为什么不能叫，为什么不警醒，为什么啊这么贪吃这么贪睡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，大家就把自己的事看得最要紧，我怎么把我的小家庭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儿女，我的一切一切，就是大家都追求自己，所以不顾神的儿女。所以你说这个牧人叫什么牧人？最坏的牧人了，肥己自私的牧人，不能明白，偏心己路，大家都走各走各的路。底下呢，不但如此，第十二节就是什么？还不醒悟，还继续的放纵，继续的贪婪。他们说，你看还说什么？来吧，我们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极量无量极大之日。好一个快乐，我们的幸福，我们的今天，哦呦，大喊大叫，饱饮浓酒，这是饱食终日啊，酒囊饭袋一样的。你看看这样的工人，这样的守望者，神不要斥责嘛。所以神说，田野的猪兽来吧，快点把你们都吞吃掉。那对着这边来，就是对哥哥们啊，这一段主要是对哥哥们。我们看25节啊，25到27。他们坐下吃饭啊，吃这个高兴，弟弟在坑里面挨饿，在坑里面呢在受苦，在喊叫，他也不顾，举目观看，就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乳香没药，他们做买卖嘛，做生意的，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就提出来了啊，这个主意是犹大提出来的，不过他的存心是什么呢？存心是要救小弟弟不至于死，但是你把弟弟卖掉也不，所以旧约新约两个犹大都是出卖，是不是？新约的犹大是卖，是卖，那个是恶意的卖，这个你是善意，你也不能卖呀，是不是？把弟弟卖掉是他出的主意，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你是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骨肉， 郑弟兄就听从了，结果呢约瑟是没有被害死，所以其实这就是神的手，因为神叫约瑟将来要做宰相啊，要挑量天下呀，是吧？要给这个万民也滴量天下，是不是？挑量天下是吧？但是呢，啊，所以要杀死他，那么就完了嘛。所以神保护啊，这个犹大提出来卖了，不要把他杀掉，结果就把他卖到异乡了啊。大概就听从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坐驾吃喝。对着你们审判来到，你都不知道田野的猪熊都要来了，你还吃吃喝喝，就说明他们享受啊放纵。底下呢就是对这个犹大不可杀害亲骨肉，对着你们就免被猪兽吞吃，如果你骨肉都杀害，那么将来有一天神说我要把你叫野兽把你都吞吃掉。这些哥哥们是残酷杀害，如果不是犹大的拦阻，他们就残酷的杀害，对着那们与野兽无异，与兽无异。所以谁是兽啊？这天野的兽不但是代表列国列邦，也代表什么？这些个残酷的哥哥，像野兽一样。所以结果呢？结果这个约瑟就是出卖，被出卖到异乡，那么就是作恶必受报。那么你作恶，你一定受报，田野的猪兽都来把你吞吃。这边是结果，约瑟就被卖到了异乡了。再看28到30，我们看第三节圣经，对那边的第十节，以色列人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那里捞上来，奖金了20个银子，把约瑟就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20舍克勒，我们知道买一个奴隶是30舍克勒，你看看，把这个约瑟当的不值钱呐，还不如一个月奴隶呢，卖走了他们。结果呢，以实玛利就把约瑟就带到埃及去了。底下29、30，刘便回到坑里，刘便可能一时出去了，这回一回来看见什么？看见约瑟不在坑里了，就撕裂衣服，回到兄弟那里说：“虫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”你看看这刘便心里着急了。哎呀，这个弟弟，我不是把他告诉在出主意把他扔到坑里，怎么坑里没有他了呢？把他吓得好啊，就怎么撕裂了衣服，往哪里去？意思说他没法交代，怎么见父亲呢？没法见，所以更显明这些哥哥们根本不跟他商量。给我们再看啊，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月色，你看这两幅图画，这边是什么？受苦被卖，那边什么？那边守望者是安逸躺卧，就知道吃，就知道睡，安逸躺卧。这边呢，这边月色受苦被卖，一面那边是守望的人呢，不忠心的守望，这边就是不为地警醒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一段主要是对刘辩，刘辩是什么？身为长兄，对着那边就是守望的人，不见小弟怎能见父？你这个小弟弟都没有，你怎么见父亲啊？你都没法交代。那对他那边去就是守望的人，又瞎又哑，严重失职。这些严重的失职的意思，你不称职，你个守望者嘛，你天天懒惰，你就是贪吃贪睡，怎么做守望者呢？啊，严重的失职，守望的人又瞎又哑，严重失职。对他这边来就是刘辩，身为长兄。不见小弟怎么能见父？可能你有刘辩是个又瞎又哑的人，两边相对。刘辩是后悔莫及，怎么办呢？虫子没有了，你后悔来不及。对他这面，对他那面就如哑巴狗。刘辩也像个哑巴狗一样，你没有好好为他祷告吗？好，我们再看31节到33节，这三节对那面的11节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因为把它卖了嘛，卖了回去以后怎么交代呢？你看看多么的诡诈，诡诈欺骗，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衣服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父亲来，自己不敢去啊，打发人去的，送到父亲那里说：“我们捡了这个，请你认一认，是你的儿子，万一不是。”雅各一看当然认得了，雅各就说了，他认得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。雅各以为真的被恶兽吃了，实际的恶兽是谁啊？就是这几个兄弟，雅各的儿子们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 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，所以雅各多么伤心呢？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彩衣染血，欺骗父亲，拿个彩衣来染血，想得出这个主意来，这是做一些个伪善的一些个手段阴谋啊。对着妹妹就是贪婪放纵，偏行己路。你说这哥哥们不是偏行己路吗？贪婪放纵，偏行己路，这边是彩色彩衣染血来欺骗他的爸爸。对着那边去，你说这哥哥是什么观点？各求自己的利益，一切都为个人利益，这点就是不顾父亲伤痛。你不管父亲伤痛不伤痛，反正我们就自己就这么做了。那么是贪食的牧人，这吃好的，贪食的牧人，对着这边就是伪善的兄弟，多么伪善呐、啊！彩衣染了血，还让父亲你认一认。好，再看最后三节，34到36，雅各便撕了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我必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，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。其实约瑟没有死，但是呢，雅各怎么不伤心的，以为儿子真的死掉了，伤心哭哭痛哭啊，而且不敢受安慰。所以这个父亲心里面的这个失去了儿子的伤心呢，是谁也安慰不了，尤其是雅各呀，特别爱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，神要对付雅各，你把约瑟当偶像，神说我就给你夺去，是不是？做约瑟来讲，你一天的穿彩衣，父亲面前得宠，我就要对付，就你离开你的父亲。所以对雅各来讲，对约瑟来讲，这个什么呀，这个就是对付了，是神做的，也必须要对付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残暴伤透了父的心，那边是放纵，也是什么伤透了神的心，那边就是放纵啊。最后几节不是讲的是看守人真是放纵，不但放纵，而且什么仍然的要饱饮浓酒，我们还没喝够，我们还要再喝，你看看啊，仍饱饮浓酒。那对他这边就是突然安慰父，安慰什么呀？可能这些个这个害出卖小弟弟、害小弟弟的这些兄弟们也来去安慰，爸爸不要哭了，爸爸别哭了，假心假意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仍饱饮浓酒，对他这边来就突然安慰父，你心里想的还是浓酒，使劲的喝。什么叫浓酒啊？烈性的酒。这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米甸人带约瑟到了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所以约瑟等于再次被卖。约瑟是两次，又一次转手，再次被卖。对着那边是放肆宴乐，那边是罪上加罪，这边是苦上加苦了。本来卖了一次，又给他卖一次，这边是再次被卖，那边是放肆的宴乐。一面是约瑟受害被卖为奴，约瑟好苦啊！这就是神的造就，一步一步，先让你下坑，现在把你被卖，产业给你剥夺，受害被卖为奴。怎么是奴隶呢？在波提法家里做个奴隶，一天伺候主人呢、啊。对着这边来，那边是什么？继续宴乐度日，还在继续犯罪。继续的宴乐度日，不停止的还在继续，一点也不受警戒。今年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，我们就好好的痛快的再喝吧，再喝吧，再喝吧。所以这不是世界的两幅图画吗？教会里有做犹大，犹大把耶稣卖掉，那一个哈曼，也出卖了谁？出卖了整个的犹大子民。要害死犹大子民，然后呢跟王一起坐下，也是吃喝、都是在放任。但是一面是什么呢？一面是约瑟，是什么呢？ 受苦被卖，约瑟今天受苦被卖，受苦被卖为奴，这么一幅图画。那边就是继续宴乐度日，哥哥们有了钱，他还不更吃更喝呀，回去怎么，你想怎么见父亲，谎言总是假的，有一天还要暴露。所以这张圣经啊，两边相对，的确是雅各的家庭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不前不义，不追求神的公平，也不追求神的公义，不与神联合，不持守神的约，哪来的福啊，招来的是祸患啊，骨肉相离，甚至雅各以为约瑟死掉了呢。这一离开就多久啊，约瑟30岁做宰相，13年之久，雅各要忍受这种什么呀，失去爱子的痛苦，这是神的对付，神的对付。所以约瑟来讲呢，要受苦13年，约瑟30岁做宰相，这13年是要苦苦的练约瑟，让他真正的有公平有公义。所以公平公义也不是生来的，神要对付造就，然后我们才真正有公平公义，才能够得福，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两边相对，神要雅各做万民祷告的殿，雅各必须把什么呀，把偶像交出来。所以在以后的几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雅各心中有偶像并有所爱，你怎么做祷告的殿？还有哥哥们，雅各的儿子们，就是代表着以色列12个支派呀，将来是12个支派呀，个个都是这样的放纵放肆，贪婪自私，各从各方求自己利益，怎么做守望者，怎么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？所以今天神要苦练我们，炼净我们的肉体，偏心偏爱，私心杂念，一切的自私为己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追求公义公平，与主联合啊！你不管你是外邦人，你是犹太人，是个太监，你就不再做枯树，我们就能够蒙福，就能结果子，就能够成为祷告的殿，能够为万民祷告。不然的话，田野的诸兽都要来，都把你吞吃，魔鬼也要吞吃我们。我们今天要警醒啊！求主让我们不要也吃也喝，但是不是为吃为喝，必要时要警醒，要进食，要祷告，要付代价啊！我们外面我们的同工都在打仗，我们在后方一定求助给我们要警醒啊！今天大小门的中心是离恶行善，公义公平，靠神征战，你要靠神，离恶行善，公义公平，靠神征战，这个征战里面就是警醒祷告的意思。怎么征战？约瑟亚在山下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我们要在山顶上征战，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征战一样，打魔鬼呀，捆绑撒旦的权势，救救你的儿女，苏醒你的儿女，不要再贪吃醉酒。现在以色列家的牧人都是在那里躺卧贪食，饱食终日，一天吃吃喝喝，都不能够做守望者，就不称职，严重的失职。我们呢觉得也是非常亏欠不够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安逸，让我们要警醒起来，为国为民要警醒，雅各应该为自己全家警醒，雅各没有警醒，弄得今天这么痛苦。雅各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，实际神让雅各是对付以后，真正的雅各最后我们就在下埃及以后年老的时候真警醒，实在灵里苏醒蒙恩，为而且为法老祝福，又是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，是吧？所以一定要警醒起来，把我们里面那个不公平不公义的偏心私爱肉体老我都对付，致死要靠主，两边都要靠主，大小轮子都要靠主，靠主来征战，我们才那个离恶行善，公义公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了，我们现在大家同心祷告。